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再次向你们问候平安。代表生命堂，就是笃信圣经长老会的生命堂的长子们，向各位问候。这时候请大家打开诗篇到77，诗篇77篇。今天在你的周刊里面也有我所写的那个信息的这个的大纲以及一些的解释啊。刚才志宝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这一篇经文，我就不再读，不过我们来一起默想。从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相信大家已经有个概念。而许多人呢，把上帝当作备用轮胎。什么叫做备用轮胎？相信大家开过车，有车子的人你都知道，每一部车子都有一个额外的轮胎，这是做什么用？就是万一轮胎爆了，轮胎出了问题，你有一个轮胎可以继续上路。备用的轮胎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少我们去管它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从来都很少去管这个备用轮胎，只有当一次的时候，我车子出了问题，轮胎出了问题，我去看，我想用我的备用轮胎，你知道吗？那个备用轮胎也不能用，因为没有气了，很久没有去理它，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拿出来生锈了，也没有气了。很多人把神当作备用轮胎，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平时对他呢是不闻不问的，把神放在一边，我们每天生活呢都是我素我行，或者我行我素，很少去理会。只有当什么时候我们会想到上帝呢？就当我们遇到了麻烦的时候，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赶快跑来向上帝求，向上帝祷告。就在这时候，当我们看到上帝，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一定有果效，对不对？一旦遇到问题，又祷告又没有回应，我们心不是很苦恼吗？很烦躁吗？我们就会说，为什么神你不听我的祷告，神你不信实，或者是什么等，我们就很多的怨言。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诗篇77篇，我们看到这位作者他是亚萨，他不是大卫。诗篇里面不是每一篇都是大卫所写的，有一些是别人写的，就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亚萨他所写的啊、哦，亚萨的诗。亚萨这个人呢，肯定不是把上帝当作备用轮胎的人，他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只有在谨记的时候，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求靠神。怎么知道呢？因为从诗篇第73篇到83篇，总共有10篇，这十篇呢都是亚萨的祷告。从73篇开始到83篇，可以看到这亚萨他是一个和上帝有深交的人，他不是像我刚才讲的把神当作备用轮胎的人，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人，常常与神亲近的一个人。他的祷告词你可以看到77篇非常的迫切，他并不是敷衍，他是很诚恳的祷告。祷告不是每一次都有求必应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祷告神也没有回应我们啊，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好多人啊，他们是上帝所爱的仆人，他们祷告也没有得到回应，也不是说马上得到回应， 但是总是我们知道神听到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听祷告的神，他听到你的祷告，只要他听到，我们的心就可以满足了，因为他知道在哪个时候，在最好的时候回应我们。你不用为他来担，为这方面来担心，因为上帝他知道什么时候来回应。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所祈求的，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最怕是我们是怕神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告诉你，神在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听到，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交托。那这一次的亚萨祷告，他是一位与神深交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义人，可以说义人的祷告是有效力的。但是为什么这时候却没有神的回应呢？他非常的苦恼，因为前面这几节就告诉你了，我在患日之日，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他却没有回应，所以他非常的烦恼。相信我们也遇到这样的经历，所以今天呢，就来看一看亚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得胜。从这亚萨身上，我们来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这一篇诗有三个希拉，里面三个希拉啊，第三节、第九节、十五节，三个希拉。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休止符，就是把全诗分成四小段。但为了今天我的信息啊，我把它分成两大段，两大段，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要很久没有来这边讲到，一讲到就跟你拖到一个多小时。啊，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分成两大段，第一节到第九节一段。十一节到二十节是另外一段，但是你问我，那么第十节是属于哪一段呢？即使呢，虽然十节呢是只有一节啊，比方好像很孤单的，但是呢，这一节却是最重要的，就是整个诗前后的转变的重点。前面他的心是烦恼，过后你看到亚萨的心，他的改变，就是因为这一节的关系。第十节重点我们待会会来看。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亚萨的烦恼是什么呢？第二节说到他在患难之日寻求主，亚萨他知道向神祷告，他并不是一个从没有祷告的人，从来很少祷告，有些人呢很少祷告，遇到问题他不知道怎么祷告。有好多人来告诉我，牧师你为我祷告，那我说那你自己可以祷告，我不会祷告。有些人从来不祷告的，那这些人呢，我可能要想一想到底这些人是不是基督徒，因为祷告是基督徒很自然拥有的一个恩典，一个特权来的。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呼吸，对不对？一个平常活着的人要不要呼吸？在什么时候一个人不呼吸、不停止呼吸或不呼吸呢？是当他没有生命，死了。有生命的都一定要呼吸。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祷告，的确是有问题。所以我希望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你就要祷告。当然祷告不只是在众人面前， 更重要是自己跟神一的那种私交啊，各自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亚萨他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 他必留心听我。他的确知道神有听他的祷告，但是为什么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因为这时候他的确很需要神的回应。他夜间里他不住地举手的祷告，你看到吗？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的大祷告不是一次而已，两次而已。他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圣经有告诉我们要不住祷告吗？有没有？有，在帖撒罗尼迦不住祷告， pray without ceasing， 不能停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不能停止祷告的。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也要常常祷告。不祷告的人的确是有问题的，违背神的话语。这诗人亚萨他不住地祷告，他遭遇了什么患难？这个时候他说，我举手，但是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有时候我们祷告但是心中还是不踏实，对不对？因为虽然我们祷告了，但是我们看到眼前的所发生的事情却不符合我们心所要看见的结果。我们祷告说，神啊，你要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但我们也想，神你会按照我心所想的这样这样这样去做，但是我们看，哎，怎么没有回音？祷告了一天、一个月、一年，还是这样呢？为什么？而且情形是越来越紧迫，我们急得好像在热锅上的蚂蚁，但是神好像还是无动于衷，一直没有动静。你要看看亚萨当时他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当然这一篇没有讲到，但是从其他的诗篇，刚才我看跟你讲到，他是从73篇开始写到83篇。从你其他诗篇你可以看到他所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尤其在特别是79篇，你可以从这一篇就看到，原来当时亚萨正在面对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也就是他的国家、他的百姓面对敌人的围困，甚至陷落，变成荒地，圣殿被污秽，国家正在面对很大的问题，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看到敌人一直如何在攻打，百姓活在那种痛苦的日子。当时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发生。神，我们祷告，为什么你不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你看到教会的需要，你看到弟兄姐妹的问题，你看到自己的问题，哇，越来越糟糕。哇，你急，你一直祷告，但是神好像没有动，还要不要祷告呢？还要不要继续的信靠下去呢？他告诉我们他的心情是什么。他说，我的心不肯受安慰。的确，圣经有上门，有上帝有给我们的允许，叫我们可以得安慰。但是我们明白这一些，但是事实我所看到的，怎么能够受安慰？我不肯受安慰。接下来我们看，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当上一次我以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能够真正明白到底为什么他写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身影悲伤，心变发昏。一个人想念神怎么会发昏，对不对？一个人想念神他怎么会烦躁不安呢？过后从这个背景我们了解，原来他看到他读祷告的跟现实的这个情形不一样， 他心不受安慰，对，当然是烦躁了。所以你要等到几时？你说你要拯救你的百姓，你曾经说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今天我看到是却不是这样。为什么？我很烦躁。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呢，弟兄姐妹？你越祷告越烦躁啊，你要看到结果，但是没有。而且他在那里深隐悲伤，因为看到无辜的百姓，上帝的百姓如何被杀害啊，他发昏了，灰心了，非常的灰心。这就是他的苦恼，他整夜不能睡觉。第四节，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啊！你看到他心中是那么的苦，不能够睡，他胡思乱想。诗人一方面追想过去那一段好日子，第六节，我想起我追想第五节，我追想苦时之日，上苦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的心里也仔细审查。他回想，他想起以前神如何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事，神在他们当中所立的应许。他说我追想苦时之日，上苦之年，就是以前神你曾经所做的，我想起我曾经如何在夜上在晚上唱歌赞美你，但现在呢，现在却不能够赞美，现在却是疑惑，现在却是落到这种很痛苦的一个心境。我希望能够你能够了解亚萨这时候的心情，完全不能够所看的所相信的不能够一致。我不晓得今天您是否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遇到一些考验。你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诗人就在那边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他开始对神疑惑了。所以第七节到第九节呢，我们就看到他用这个字，难道？难道？有没有？第七节，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我吗？这个是一个疑问。看到这些事情，我祷告，我求神，神却没有听。难道神不要我了吗？难道神你丢弃了我吗？我犯罪，你惩罚我，我回来祈求你，却没有听。难道神你不原谅了我吗？难道你神你不赦免了我吗？这个难道啊，我上个星期晚上的时间，我们也开始的这中国施工，在这个孙立润那边，我们要去载这些中国的弟兄们，因为不晓得为什么车子迟到了，所以他们好几个打电话给我，牧师，怎么没看到车子？难道你不来载我们吗？为什么没有看到车子？我说哟，车子要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弟兄来，牧师，难道今天没有礼拜吗？你看，难道难道出现了好几个？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想的，因为我们看到神所说的跟实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疑惑，难道吗？弟兄姐妹，今天你有很多难道吗？在你心中有很多难道吗？ 我们愿意看到这样，但是却没有看到这样，我们就开始疑惑，对神的疑惑。弟兄姐妹，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削去的一些那种的固执骄傲，我们要神降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要不然我们就疑惑神说，难道你看到他怎么样，难道神你丢弃不再施恩吗？难道你的慈爱永远穷尽？难道你的允许世事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吗？因为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对，亚撒知道以色列犯罪导致今天神管教，神在当时的神的管教似乎是很严格，哇，看起来真的是不敢想象，为从来没有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今天真的发生了，而且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百姓如何被杀害，圣殿如何被侮辱，神啊，难道你离开了我们吗？圣殿，你的圣殿，他们所着重的就是那个圣殿，很神圣的，但是他们的生命却不神圣。弟兄姐妹，我们注重的是表面，但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神就是要让他们明白，有时候神拿掉一些东西就是要让你明白，重要的不是这些东西，重要的是什么？神本身。所以你看到他的疑问啊，是很严重的。像亚撒这种人能够发出这种的疑问，你看我们又是谁？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相信我们会更糟糕。今天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用在自己的身上，可能有些人在我们当中觉得很难引起共鸣，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尝过这种患难的滋味。但是我们可以从各其他层面来看，今天你可能身体上的病痛，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工作上的困难，经济上的负担，家庭和人际关系的紧张，我们所经历的当然程度不同，但是我们也会为这些事情呢受到影响。当你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虽然只是简单的这些几个问题，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如石沉入大海没有回应，我们非常的苦恼，甚至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安息，没办法睡觉，就像亚撒一样。我记得有一段以前我曾经生病，很难休息。哦，一生病呢，那个时候蛮严重的，就是大概有四个或五个晚上睡不着。那种的不能够睡，又很累，又不能睡，真的是很难挨啊。亚撒就在面对他，为什么不能？因为精神上，可能身体很舒服哇，冷气要有冷气。有很好的床褥，但是心呢却不能够安静，因为没有平安。哦，真是难熬。因为当我相信当亚撒睡的时候，他的心很多这些疑问，难道我们永此就要这样的灭亡了吗？难道神啊，你就这样的离开了我们？难道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回头的机会吗？难道感谢神只有三个难道没有接下去， 如果再接下去，我看亚萨他会崩溃，他会崩溃。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在这种的疑惑的这个困境有多久了，这个时候我劝你停止在疑惑，对神的疑惑完全的相信。你看第十节就是他翻身的，这是我刚才讲的第十节重点就在这里。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他翻身的秘诀。沉落了谷底，他如何出来呢？就是他首先开始承认这就是他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哦，是为什么没有回应？不是神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他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为什么他不用软弱这个字呢？为什么用懦弱这个字？啊，懦弱跟软弱有没有不一样？在中文我们有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有勇气，懦弱就是没有勇气，也是一种软弱。但是他特别说他没有勇气，他不肯去面对这个事实，他不敢看，他只要看好的，他不要看坏的。弟兄姐妹，我们喜欢看的是福气，我们不喜欢看到的是被神管教的那个时候，我想逃避。弟兄姐妹，如何真正要面对问题，不是逃避问题，而是要面对问题。这个时候亚萨他知道他要来面对，他知道这个是神的管教，但是神在这个管教是有慈爱、有怜悯、有盼望的。所以他就是他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啊，右手之年代。如果在你的中文圣经啊，你看这一节啊，但我要追念，有没有下面点点点点哦，还有显出下面点点点点。其实在原文没有这几个字，这个是翻译填写进去的，以让我们能够明白啊，更加清楚所要提出来的意思，经文的意思。他现在不再忧伤了，而是承认自己的懦弱。这是什么秘诀？这是什么秘诀？亚萨本来是苦恼万分，甚至疑惑，他忽然警醒了啊！忽然他警醒下来，他马上悬崖勒马，不能一直被这个疑惑吞噬掉，他不能够被一直在问下去，难道难道这样的疑惑下去。他承认自己这样怀疑神呢是不对的，因为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软弱，而且信心不足，不敢面对考验，不敢面对魔鬼的攻击。弟兄姐妹，有时候魔鬼会来攻击我们，要强壮，要刚强，不要怕。好的，我们从神那边领受，有时候神愿意我们来受苦，我们也应当来面对。好的坏的，我们这一生不可能，上帝没有允许我们都会风风顺顺的，一帆风顺的，没有苦难的，会，但是让我们有信心来面对。亚萨的问题就是刚才他不敢，他不肯，他只要好的，但是这时候神却让他看到也有管教的一面。为了让他，上帝管教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更上一层。为什么教会要经历这些问题、这些考验呢？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来经历它， 我们要面对，我们不要逃避，弟兄姐妹，我们要敢面对，不要逃避，只要好的，坏的你不要，你就不要面对，要面对。所以这个时候亚撒他明白，他说我要追念至高者右手，就是说我要再回去，我要重新投进上帝的怀抱，我要追念上帝过去所行的神迹奇事，因为上帝没有改变。这里他想到的跟刚才所想到的，他刚才想念神，他说神你改了，他三烦躁不安，因为现在我看到的跟你所说的不一样，难道你改变了吗？但是在这十节他说我追念，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神你没有改变，所以我要追念你，你的信实广大，不一样的心境，我要同心投进你的怀抱，因为我知道神灵必定为我们开路，你是信实的上帝。这就是这个亚撒如何再重新得到建立，从这个苦恼得到安慰，这一念之差。其实这我们知道，如果这么讲下去，其实没有什么新的秘诀，对不对？就是这样，我们当初信靠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当初我们信靠耶稣，信耶稣的人一定要承认自己不行的。如果你认为你行，那你就不会信靠耶稣，你有自己的方法。凡信靠耶稣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不行的，我们没办法救自己，我没有什么好，我们都是个不配，死在过犯里面的，只有神才可以救我们，没有别人可以救我们，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所以我们只能够来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完全的投靠信靠他，我们就得救了。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对不对？信耶稣的人必须完全看到，彻底看到自己的软弱，不配，一切的亏欠。那些自以为很坚强的人，有办法的人，是永远可以说是不容易找到上帝的。来，我们看最后一段，来十一节到二十节。因着这样的改变，亚撒知道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追想神的作为。第十一节，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苦时的奇事。神啊，你曾经所做的，你今天还能做。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以前神所做的，今天还能做吗？你相信吗？顺平点头，大家不点头，他点头。的确的，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清楚，神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谁？是我们。神行奇事，今天他仍然能够行神迹。神没有放弃他的教会，神没有离开他的教会。有时候乌云遮映他的眼，但是他没有离开我们。有时候苦难回来，但是他仍然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要回想他追想神所行的，神是信实的，你仍然坐在宝座上，你仍然是掌管主权的神。他知道上帝还会出手拯救以色列，所以他从这里得到安慰。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知道上帝你掌管主权，我愿意信靠你，不再是我在主管了，不再我是在那边告诉你该怎么做，我愿意，我相信啊。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要想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什么？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洁净的，没有偏的。我们人的作为呢，洁净吗？很难说，8%、9%都是有一些各自的目的的。但是神不偏袒任何人，上帝的爱不改变，他是信实的，他作为是洁净，是 pure 纯洁的，没有思念的，没有那种血气的，没有情欲的。上帝所吃的苦，所吃的福气，绝对没有什么里面没有包括不好的，都是美好的。有何神如有神大如神呢？你看到最后他流出来那种赞美，有神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人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你曾经这么做，有谁能够比你？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你也看到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伟大。不要怕，虽然现在我们可能行在这个幽暗的谷底，让我们像诗人另外一个诗人这么说，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怕什么？遭害。为什么？因为你的战你的干都安慰了我。对了，然后我们继续看他如何形容。当他回想到这些，哇，他的心灵，你可以从到11节到最后一节，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心啊完全被释放了。他的赞美，那种的赞美，那种的那种的那种的这个神的恩典啊，就好像泉水一样滚滚的流露出来了。今天啊，你愁眉苦脸，好像真的是没希望的，真的好像活得好像没有什么，只是一个好像一具行尸走肉。我盼愿盼望你能够从神的话语看到亮光，不要再这样，让我们勇敢坚强，知道神没有改变，神仍然与他的教会同在，神仍然会保守新生命堂的，神仍然会继续的祝福新生命堂的。哦，神会看顾这个教会，神会看顾，就好像以前他怎么样兴起新生命堂，他仍然会继续兴起他的百姓。教堂会过去的，但是他的百姓是永远的，神的国度是永恒的。神的国度不是教堂啊，神的国度是你和我，神的国度是永远的。我们不要灰心，但愿神能够开启你的心胸，让你看到，然后能够像这样的滔滔不绝的流出赞美来。你看从16节也开始讲到他的赞美，神啊，注水见你一见都惊惶，深夜脸都颤抖，营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这是讲到什么事情你知道？这讲到就是挪亚的时代那大水。神如何拯救挪亚八人，对不对？神的大能，哦，雷声、电光、大地，然后第19节，在大海中，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神所做的，没有人能够掌握的，因为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是全能的神。他的路，人看没有路， 在海水能够在海大海中你能够找路吗？但是神他的道就在海中，他的路就在大水中。这也就是想到以色列过红海那种惊天动地的描写。以色列把这件事呢代代相传，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会讲出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以色列过红海似乎跟我们没有什么相干，对不对？很难引起共鸣。但是我们知道过红海，不是电影或者动画片用电脑技术造出来的，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不过呢，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像以色列人这样的经历这个过红海，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种过红海的经验或者经历，也就是我们如何来信靠主耶稣。你们有没有过红海啊？有没有啊？都有，对不对？啊，也是非常的轰轰烈烈的，对不对？啊，只是我说没有去想它。但是这些是神迹啊，我们是从如何神从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把我们拯救出来，迁到他的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头，这是一个神迹。我们的救恩是一个神迹。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救恩写下来，你的经历写下来。在我的主日学好像我们都有写下来啊、哦，为什么要写下来？要追想，不要忘记，写下来。每个人的经历见证都不一样，但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可以追想追念上帝在我们信主之后身上所做的，追念上帝他如何拯救我们，可是过后我们信了主之后上帝如何常常应允我们祷告，千万不要忘记。我认识一位传道人，他的圣经里面有些时候我看到他经文旁边有日期的。我有时候我有一次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你圣经里面有这么多日期啊？他说每一个日期代表我经历一件事，我都把它记下来，所以每当我读的时候要让我回想神的信实啊，经历这是很好的。我希望您我们每个人能够把神所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都记起来，因为诗人说不要忘记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什么福气，不要忘记诗篇103篇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的。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要追念过去上帝允许的祷告就能够得到安慰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恩上加恩的神，神不是偶尔垂听我们的祷告，神每一次都在听到我们祷告，神都每一天都在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追念，就是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做的这样的恩典，他会再继续的追，继续的加。上次他赐恩应允我们的祷告，今天他还要赐恩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请你来追想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恩上加恩的神。在结束之前我们再看第20节，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最后他的总结什么？他用这句话来做总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他对亚撒来讲，他从过去上帝的大能的手所做的工知道上帝绝对不会放弃以色列。他现在看到以色列如何被糟蹋，上帝的圣殿如何被污秽，但是他知道神你要再继续的带领我们，你不会放弃我们， 你要带领我们好像羊群一样。弟兄姐妹，上帝必然会继续带领我们，不会弃绝我们，他一定会继续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再苦恼，他已经得到安慰了。所以愿神安慰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不要再苦恼，让我们有神的安慰，有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上帝，感谢您赐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继续向我们来说话，求您让我们能够定睛看清楚神你的作为，让我们学习亚撒，让我们知道神啊，你没有放弃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永远不改变，让我们看到曾经你所做的你今天仍然在做，就算我们看不到，神啊，这个时候你也在工作，让我们来信靠你，让我们放下一切的疑惑，让我们不要跌入魔鬼的这个疑惑里面。主啊，求你拯救我们到底，求你继续看顾保守这里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再次来经历神你的恩典，因为神你是恩上加恩的神，你每一天的怜悯都不一样的。感谢赞美你，我如此祷告，奉靠基督的圣名，阿门。